先解释一下，今天下午第一堂我们来看一个题目是呼召与奉献那这个题目呢，我不打算用好像心理学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呢，今天下午的晚上我们会回到昨天我们所开始的题目的所以我们的材料是在小本的第十一页，呼召装备与侍奉，呼召装备与侍奉。首先我们要处理一下呼召这个词，不论是圣经里或者是我们基督徒圈子里这个词是怎么用的。有一些是圣经里的用法，有一些是教会圈子里面的用法。第一福音的呼召，今天早上有姐妹给我们读到呼召的多，选上的少。那个呼召呢，就是福音的呼召，就是说上帝的福音，上帝救赎的福音是向所有的人听得到的人传的。这个呼召的意思呢，是说这一位永恒的神，是的，他有他的永恒的计划，他进到时间空间里，他对人类做了一个诚恳的邀请， good faith offer，free offer， 白白的邀请，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反的永生这个是一个层次的呼召。第二个层次的呼召呢，也有弟兄姐妹用这个词了，恩召。恩召的意思呢比方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他那呼召我们与耶稣基督有份。我们与耶稣基督有份的意思，乃是说我们进到基督里面进到基督里面，与他同死同复活。所以有效的恩召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也有的，他所预先预定的就召他们来，召他们来的就称他们为义。那你说不是因信称义吗？对咯，召他们来的就赐他们信心以致称义，第八章二十九节神呼召他们来的人，就使他们有信心称义，称他们为义，称义的人又使他们的荣耀。那当然中间就有成圣的过程所以第二重的意义就是有效的恩召。那这个恩召呢我把它简化一点点，就是跟重生可以说是同一码事，至少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层次。恩召就是神的话，福音临到一个人，抓住了他，得着了他。那跟重生呢是很相似的。重生就是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换了一颗的心从水和灵重生，是吧？从水和灵，水不是指洗礼约翰福音第三章整个上下文第二第三第四章都没有讲洗礼的。听耶稣讲重生的是法利赛人尼哥底母，所以他知道耶稣说从水和灵重生，就是指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耶和华说我要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水是指洁净，新的洁净。灵呢，上帝要给人一颗新的心灵，然后神的灵要住在这颗新的心灵里面所以恩召是神的话来得着了一个人，重生是圣灵进到人里面换了一颗的心。你可以说这是同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件事情的两个层面不同的传统用不同的方法讲，总之呢是我们新的生命的开始这个是恩召。与福音的呼召呢又狭窄一点了。然后呢第三，我想这个第三跟第二是同一码事，不过呢在旧约里以赛亚书呢第四十三章第一跟第七节那里呢有这个预表的意义的但是呢意思就是说神是按照他的名呼召，也是按照我们的名呼召的。来读 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3章当然是指以色列人啊。我们一起来读43章，以赛亚书43章第一节。以赛亚书43章第一节，好，来，雅各啊，
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耶和华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叫你，你是属我的
啊。神提他的名，就是提名，上帝提以色列的名，救赎他，造他。所以这里也是指救赎啊。好，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七节，来，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成的，所造的。
请听我读新译本，中文的新译本，就是所有按着我的名被造的人，按着我的名被造。第一节是我提你的名造你 ，called you by name。Called you by name, 或者 called you by your name. 第七节，按着我的名被召 called you by my name. 啊，神按照他的名来呼召他的百姓，神按照我们的名来召我们。那按照他的名的意思，就是按照他的本性、他的工作啊，为了他的荣耀等等啊，所以神的呼召。临到我们是出于他，也是为了他。那什么叫做按照我们的名呼召呢？我们都有名字的，我们有个别的名字啊。另外呢，我们有一个名字是神给我们的，就基督徒，基督的名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我们个别的名字，也有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是啊，归在他的名下的。什么叫做我们的名字呢？一个人的名字就代表他这个人。所以当神说按照你的名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的名就是啊，罗马书第八章这样说的，按照他啊，他所预定被召等等呢，是为了我们效法神儿子的模样。那我们读一读罗马书第八章28-29节啊，也是跟啊呼召有关的经文。罗马书八章第28节上是很大家都很熟的啊，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的人。对不对？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预定是要我们效法基督的模样。那你跟我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神呼召我们，都要我们效法基督的模样。从这点来说，我们的名字是一样的，我们的名字是不一样的，是独特的。但是我们都有基督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好，所以总的来说，什么叫做按着我们的名神呼召我们呢？就你的名字，总的来说就是你个别的你，独特的你，怎么样效法基督的模样。那效法基督的模样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旨意，但是上帝在你的身上有一个蓝图，你怎么样效法基督的模样？在我身上有一套的蓝图，就上帝在你身上的那个蓝图，效法基督的模样，那个就是你的名字。你的名字所代表的，就是上帝在你身上要怎么样的效法耶稣基督，怎么样的荣耀他。上帝按照他的名字呼召你，上帝按照你的名字呼召你，上帝要你以你独特的这个出身、个性、装备等等、经历等等，来效法耶稣基督。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共同的目标，但是每一个人的版本不一样，啊， 那个你效法基督的模样，那个版本跟我就不一样，因为你是你，我是我。好，继续讲下去。除了上帝按照我们的名字，按照他的名字呼召我们，使我们重生得救以外，一般的福音派教会圈子喜欢用呼召这个词来指上帝呼召人啊，一般来说是做传道人啊，做牧师、做传道或者做长老等等啊。那我个人呢，就不太能够认同用比方说上帝呼召摩西、呼召以赛亚那些的经文，比方说摩西是出埃及记第三章，以赛亚是出以赛亚第六章，来说来等同上帝如何呼召我们做传道人的，因为那个是上帝呼召一些先知，他们呢是要做神的启示的传递者的。今天的传道人，不论是牧师、宣教士、长老等等啊，不是直接传递神的启示，我们是传递神已经传递的启示啊。说不过我从小都是听这些经文受感动啊，以赛亚书第六章，谁啊？我可以差遣谁呢？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是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还要心意更新的变化。意思就是说，圣经里先知、使徒等等，他们的生命不是全部都可以模仿的。当然，里面有些原则，有些原则可以应用、可以延伸，那个不是问题啊。不过我们也用惯了用呼召这个词，所以呢一般的传统的教会的传统里面呢，就分内在的呼召和外在的呼召，用这个词其实是圣经的用法一个延伸啊。内在的呼召呢是指上帝在我们心中所给我们的感动、负担、催逼啊，那这些呢是多年来成千上万的基督徒都经历过的啊。你要问神有没有呼召我，那肯定你心里面就有某一个程度的感动、负担啊，你感觉到圣灵在催逼你，那是内在的呼召啊。什么叫做外在的呼召呢？那这几天我说，基督教不是搞个人主义的，基督教也不是搞大一统、吃大锅饭，基督教是搞约主义的。外在的呼召呢，你就可以在《使徒行传》看得到，啊，就是教会有圣灵的带领，教会来承认某些啊是要被分别出来的，做传福音的，或者是做牧养的、做教导的等等。所以一谈到呼召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内在的和外在的两方面。在一般的情况之下，上帝呼召或者带领或者分别一个人出来啊做传道啊，我用传道这个词呢啊，也不晓得是指圣经哪一个字啊，这是我们华人教会用惯的。传道这个词就包含了传统教会的牧师，包含了一些没有牧师的教会里的长老，中国大陆喜欢用的是负责同工啊，是这一类的啊，或者宣教士等等啊，我们是指这一类的。我们要考虑到内在和外在的呼召啊，基督教不是搞个人主义的啊，一般的情况有内在的呼召啊，需要有外在的呼召做印证、做见证。你看《使徒行传》啊，当然那里说圣灵说啊，有的时候圣灵说啊，把这些人分别出来，比方说巴拿巴、保罗等等。然后保罗他到处去设立教会的时候，他就会按立一些的长老啊。那不论是我们今天惯用的传道或者牧师，或者是长老啊，总的来说，这两类的领袖或者仆人们呢，他们要做的事工大概有两种。他的事工可以包含了教导，教导包括传福音、讲道啊，教导 和治理教会。那这个是我先抛出来的，下面我再会解释的。我从小九岁接受主耶稣做个人救主，然后呢，在那一段时间呢，我跟一位要好的弟兄，星期六晚上做完团契，他也为团契的事情忙完了他总是做总务的。之后呢，我们会说，哎，我们应该去非洲做宣教士哈。他说是哈，我们应该去非洲做宣教士哈。非洲是什么地方就不懂，只知道应该去非洲做宣教士。那现在今天我的神学生很多是非洲人，非洲是最基督化的一州，欧洲是最非基督教的一州。大家都知道哈，非洲是基督徒比例最高的一州，欧洲是最低的。这个是题外话。我的意思是说，当时我有很跟成千上万的基督徒一样的一些很浪漫的不现实的要做宣教士的意愿。那种心态是很单纯的我们想传福音。到了14岁那一年呢，去了两次的，一次的是夏令会，一次培灵会。夏令会那里稀里哈啦哭了一大场悔改。因为我九岁信主嘛，我九岁信主的时候打开心门求主耶稣进来，没有笑没有哭，地没有震，电没有来做了很平安平静的。之后就有读圣经有祷告。那是真正认罪悔改呢，是到了14岁 OK。 然后再过两个星期去参加香港英语培灵会 Hong Kong Catholic Convention， 那也有认罪。不过呢，最后一天呢，回到家里对不起，还没有回家。最后一天从那个陪谈员，那陪谈室出来，讲员是青年归主的创办人之一 Dr. Tory Johnson。他看到这个十岁的男孩那种的聚会都是那些金头发银头发的老宣教士外国人去的，就一个黑头发的十岁的小伙子坐在那里。他就按着我的头做一个一句的祷告，说 Dear Lord, if it's your will, make this little boy a missionary 是你的旨意的话，就让这个小孩子做宣教士，那我就回家了当天晚上没有睡14年了从来没有失眠的那到天亮了就奉献自己做全时间的传道人你可以说这个算是我的内在的护照。但是当时还是那种浪漫的，哎呀要去非洲传福音那套的。三个月之后对不起，三个礼拜之后我们就一家就去了美国了。去了美国呢，有两年在很单纯的蓝领的白人的浸信会里泡了两年。我父亲是当时他第二次去深造读神学，他在他的同学的教会里面当助理牧师。那我们就饱受到他们这些完全很基层的没有受高层教育的高等教育的这些信徒的爱护。之后呢就搬到费城。搬到费城之后呢，在当时那段时间的查经班有好些的神学生所以我们的查经是非常系统的那段时间呢，我就开始了解什么叫做奉献蒙召做传道人等等因为呢我们华人教会的传统，虽然我的父亲是牧师，他也他首先在神学院里面教了很多年，之后到了美国之后，才最后在费城才真的是全世界牧会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华人传统呢，在教会观这方面不是很强的，所以呢，当我们讲有负担、奉献、蒙召出来传道，这整个的过程呢，很多时候没有把圣经的教会模式考虑进去的就是我个人有负担，然后有些特殊的经历，我也献身，我也觉知，那我通通做过吗？我是典型的华人基督教的产品对不对接触主耶稣我做了，悔改做了，奉献做了那我都走过来了。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呢我是盼望弟兄姐妹早一点能够 在认知方面啊，能够考虑进去的，就是首先奉献自己和觉知与神的呼召不是同一码事。奉献是我的意愿，我听了以赛亚书第六章的讲章，听了罗马书十二章的讲章，我奉献了啊。当时呢，当时的培灵会一般最后一天晚上或者夏灵会最后一天晚上觉知的时候，有三个心，你可以啊，要求每个人去拿一颗心，或者说你把这名字签的很大的心啊，上面一个是红的白的啊，红的蓝的白的，红的就第一次接触主耶稣这个人救主，蓝的是最安全的，我们这些教会啊长大的小孩，蓝的就是为主而活，对，你已经接受主了嘛，你签蓝的就对了啊。白的呢，第三个就是奉献自己全世界做传道人，所以你还没有准备好第三个，一个大概就签第二个，不晓得签了多少是第二个的了啊。那这些是我们得到感动，我们一次再次的奉献自己，我说过吗？啊，这些培灵会的意义在哪？我也没有说过啊。这培灵会这种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常常忘记，常常偏离主，所以常常回到神面前是应该的，啊，是理所当然的，啊，神在旧约也毕竟常常与以色列人立约，也常常提醒他们，诗篇常常啊重复啊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历史。好，所以我们奉献自己是从下而上。神的呼召呢，有内在的，有外在的，还有加上他一生的塑造我们。所以到了今天啊，我奉献了已经多少年了，不，每年到那天我还记得的啊，我的那一天比我信主的那一天更重要啊，在我的心路历程里面啊，8月27号啊，都记得了，1965年啊，35年是吧，超过半个人生了啊。45年，对不起，啊，四分之三人生，大家都会乘除哈，啊，加减乘除都会做的啊。OK， 啊，我们有我们内心的意愿。但是呢，要有上帝的呼召。那上帝呼召呢，一方面透过教会，一方面呢，当然也透过我们个人的感动啊，透过教会。第三就是一生的塑造，一生的塑造。所以到了今天45年之后呢，我宁愿把神的呼召看的是非常广、非常远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呢，我们有了我们心中的负担，甚至觉得志。但是上帝会在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用他智慧的计划来塑造我们。所以并不是一定是第一年有负担，第二年负担加强，第三年觉知了，第四年进神学院，第七年出来了就做传道人了。那这个模式是人造出来的，圣经没有神学院，对不对？读神学院不是坏事，但是也没有说圣经是规定的。我自己是神学院的产品，对不对？我是保守的教会的产品，我信主奉献，读了大学，进了神学院，要读的都读完了，道学硕士、神学硕士、哲学博士都读完了，出来申请案例做牧师。所以我是那个传统的系统的产品，每一步都经过的。但这个传统的系统不是圣经所规定的，这些没有神学院，对不对啊？所以呢，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好了，比方说我们有这个感动啊，甚至乎觉知了，真正的问题是神是否逐步的带领加深这个感动。他带领我在教会里，教会是指广义的哈，普世教会里面，要从事教导还是宣教，或者在教会里面负责治理，或者做执事。执事不是部长，不是开会，执事不是长老的预备班，不是比长老没有这么有钱就做执事，有钱一点做长老，不是，绝对不是。 我们很多错误的观念的啊，不是，执事是做怜悯事工的，包括辅导 ，OK， 啊，所以究竟神带领我从事哪一类的事工，也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侍奉。你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的七位，啊，有两位就讲起道来的，所以有人说，你说执事不是长老的牧师预备班。不过也有两位执事啊，后来成为宣教士啊，或者讲道的。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不同的阶段不同，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教会的蓝图。刚才我说，究竟神带领我们从事哪一类的事奉？那我们来看一看啊，教会的目的，教会存在的目的有三：第一是敬拜，这个朝上向神的。这里我们很快的走过啊，前面有另外有一个大纲是很细的，今天我们不讲那个。教会的存在的目的有三：第一是敬拜，第二是朝内的是造就，第三是见证是向外的。啊，所以教会的存在不光是传福音，也不光是教导，还有敬拜。那教会怎么样来达到这三方面的目标呢？透过三种的事工，那我现在给大家这个教会的模式是超宗派的，不论哪一个宗派都通用的啊。教会是透过话语的事工，就传道、传神的话语的事工、治理的事工，还有怜悯的事工，来达成敬拜、造就和传福音这三个目标的。话语的侍奉，有的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做的，有的是牧师、长老、传道人做的。治理，我们每一位都属在整教会整体的治理之下或者之中，但是呢，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些长老的工作是治理教会。怜悯，我们每一位都应该做好撒玛利亚人，但是呢，教会使徒行传的教会也分别一些出来专门管那个寡妇的饭食的啊。后来到了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就称他们做执事 deacon。 执事这个字是指仆人 servant， 长老或者是牧师啊，牧者啊，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有牧师、有教师，然后呢有长老。长老呢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多书第一章，长老或称监督啊，只要你想我再解释之前，你可以举手问哈。传道事工以牧师、传道做代表，因为这些是分别出来专门做这些的，做传道事工的、做教导事工的。治理以长老做代表，啊，他们是分别出来做治理的。不过牧师也是长老的一种啊。然后呢，怜悯以执事做代表，但是我们应该是全民皆兵的。普遍执事的意思呢，是说呢，每一位都要在教会各方面敬拜、造就、见证、怜悯施工、教导施工上有份。特殊执事就是说，新约圣经所特别指定的长老或者监督，啊，牧师也是长老的一种。然后呢，执事。好，呼召与恩赐，下面有两个原则。第一，神若呼召一个人从事某一种的事工，他必定迟早赐下这项事工所需要的恩赐。比方说啊，有些人呢，胆子很小的，他有负担传福音、口传、个人布道，但是他开始锻炼传福音的时候，口才就来了，胆量就来了。很多人有这种见证是吧？他本来是很内向的，但是他愿意传福音，他愿意去谈道，结果呢，胆量、口才都来了，啊！所以神若呼召一个人从事某一种的事工的话，他肯定早晚赐下那些的恩赐的。而圣灵是很慷慨赐恩赐的灵，啊！你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等等啊，圣灵是父子所差遣给我们的恩赐，他也是赐恩赐的那一位，他是恩赐，他也是赐恩赐的。好，现在我们反过来把这句话反过来讲。第二点，二字没有打进去啊。 神若赐下恩赐给某一个人，某一个基督徒，他已经呼召了那个人用这个恩赐的。圣灵赐恩赐不是让我们去糟蹋浪费它，要用的。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用这个恩赐，是特殊执事还是普遍执事呢？明白吗？比方说上帝给某某人教导的恩赐，那就不用问有没有蒙召，只要问的是要做长老或者传道呢，牧师呢，还是一般的在教会里面从事教导的事工。换句话说，我们没有自由选择用不用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恩赐都不是我们自己的，不是可夸的，一点都没有的可夸。但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权吗？假如是的话，假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的灵赐下恩赐，我们敢不去用它吗？不是为了炫耀啊，恩赐本来就不属我们的啊。当然这个从圣灵来的恩赐有一般来说也加上我们自然的才干现在通用的一个名词是 gift mix 才干还有一些性向，一般的也是外向的等等的那些东西啊，恩赐才干等等，这个 combination 这个结合就是要众人的益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我说了又说，基督教不是搞个人主义的啊。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啊，读到第七节来。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只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好，谢谢。英文是叫人得益处是 for the common good， 为了大众的好处，为了整个基督身体的好处。圣灵显在人身上，就圣灵赐恩赐，上下文是讲恩赐嘛，对不对？圣灵赐恩赐是为了整个教会得到好处，所以不是为我自私的享用，也不是为了炫耀是为了众人的益处。所以神假如赐下恩赐的话，我们就不用再问要不要用它，剩下的问题是如何得到教会的认可，我怎么样继续的装备自己，锻炼自己，让教会看到我的恩赐是真的是不是需要在某一方面学习操练，不断的有神来塑造我好叫更有效的使用这个恩赐。那我们这个底线是已经有了这个负担，对不对？有一个祷告我们现在不是谈那个最基本的那个，最基本的是一个是有祷告的基督徒，有负担，有负担，有负担，这个负担是越来越深的，不是只是每年的特会过了两个礼拜就没了，不是那种的负担，一年第二年第三年还在那里，还在那里越来越深这个是底线所以现在我们来讨论的是，好了，那神怎么样在塑造我们呢？教会存在是要敬拜，要造就，要传福音，那造就就包括彼此的发现认可圣灵的恩赐，给个人的恩赐。教会不是搞个人主义的，圣经说铁磨铁，你需要弟兄姐妹，弟兄姐妹需要你。那我先停一下，有什么问题吗？请一二啊。
能不能再去解释一下全职侍奉这个概念？
圣经没有全职这两个字，没有全时间的三个字的，圣经有的是长老、牧师、传福音的，这些字你圣经可以找得到的，监督、执事，圣经没有全时间的三个字。所以我再说吗神呼召我们是要被教会分别出来做 不论你称他做牧师或者长老或者负责同工，还是做那些不是传道的长老，还是执事，还是向外的宣教或者传福音者。那一般全职呢，是指第一种，牧师、传道，有些教会称他做负责同工或者长老，或者是向外的牧师、传道、负责同工，就是宣教士。啊，我现在是从啊教会的习惯来给你下一个定义，什么叫全时间、全职？圣经没有全职这个词的 ，full time 找不到的，圣经里面没有的。啊，那说保罗是不是 full time？ 有的时候是，有时候不是。啊，他也不是每天做工，他有的时候做，有时候不做。巴拿巴呢？他大概本来是做生意的，他有地可以卖掉奉献给教会的。啊，他是海外犹侨，不是华侨，犹太人的。啊，他油条、啊，不是油条，油条啊，所以他是双重文化的，他生在塞浦路斯啊，大概在耶路撒冷来往做生意吧，所以他听到福音了啊，在使徒行传时期他奉献一块地啊，所以他从来就是可能所谓代职的 ，OK， 那后来是不是全职呢？不知道啊，但是圣经有说。工人的工价是应该的，不过保罗他也很特别，他也就是不要拿，啊，但是不是不可以拿？他花了很长一段经文讲，工人的工价是应该的啊，不过他不要啊，为了他要得到那个奖赏啊，就是传福音，什么奖赏？自己给自己的啊，就是传福音啊，免费的送出去啊。圣经没有全时间。这三个字，圣经有的最重要的是，那个负责教导那一类的啊，有的经文叫牧师，有经文叫长老，有的经文称他们做监督啊，都有，或者传福音的啊，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哈 啊这边刚才那一位啊，
恩赐可以求吗？
恩赐可以求吗？可以。啊，我很想做某一方面的工作，但是这方面的恩赐很差，可不可以求？可以求，神不一定给就是了。或者神给恩赐的方法很奇妙，过程很长，然后呢，最后神给的是另外一个恩赐。主权在他手上嘛，怎么办呢、啊？基督教不是搞个人主义的，我们就调整我们的计划就是了。只要你求了。好几年神都没有给，很明显你就要广东话叫转轮胎啊，转胎啊，转胎，不是轮胎的胎，那个驾车那个胎啊，你就要转方向了吗？所以我们很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常常要问，在现今的阶段，神在怎么，神现在是怎么样在锻炼我，神要我学习的是什么功课？这个问题比我想做什么更重要，啊，这边有谁举手了啊？先前面，然后后面啊。
我就问一个，有没有姊妹不能做的？
有没有姊妹不能做的？好，在这个问题上有四种的看法，啊，在市面上，在教会圈子里面有四种的看法。第一种呢，啊，对不起，我讲的很世俗化，市面上啊，第一种呢，我们。通称他，对不起哈，不太客气的称他做女权主义，就是男的可以做，女的都可以做，从上到下什么都可以做。他们唯一一节经文用的也是误用的，是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那里他是啊是断章取义的啊，那是一种。第二种呢是姐妹跟弟兄是互补的，彼此补助的，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是教会的长老或者负责同工或者牧师呢是献于弟兄的，那这一派的这个他们的长老，因为牧师是长老的一种啊，所以就是长老，总称就长老啊，而监督是长老的同义词啊，参考提多书一章五到九节啊，你们一次用长老，一次用监督， 所以长老一个词就包含了牧师了。啊，第三种叫做男性领导观点，那不是说每一个男性领导每一个女性啊，是指长老这个职位是限于男性的，但是不是长老的工作呢就男女平等，所以不是以男女分，是以长老跟非长老来分。第四种呢总称为传统派，传统派就是很恣意的说妇女在教会是沉默的，比方说我以前有一位很爱主的美国人白人女孩，她是我们的圣乐主任在华人教会啊，她是牧底圣经学校的毕业生啊，来自弟兄会，很保守很保守的教会。好了，她有感动去海外做宣教士啊，从美国要去法国做宣教士，那她怎么去表达给她的教会表达她要做宣教士呢？她就把她的蒙召的见证写好。 OK， 有一天在星期天他就站在会众面前，一位男的应该是长老吧，为他读出。OK， 那他是很乐意这样做的啊，他一点都没有感觉到委屈的啊。然后呢，这些的弟兄一般是蒙头的。OK，啊、弟兄会的妇女是蒙头的。这些的弟兄会，他的教会的名字是弟兄会，姊妹是蒙头的。就是这种的教会，他们是实践啊，是 implement 是 practice 有这个蒙头的习惯的。不过呢，我看很多教会都是自愿的，不是每一个妇女。所以我说，我看见一个教会很奇怪的，有些姐妹年轻的蒙头，年老的没有蒙头，那我就哦，我就知道这个是自愿的啊。有些教会是规定的，所以有四种的观点啊，一个是完全平等，一个是互补。一个是男性领导，一个是传统完全的啊、顺服。OK， 完全顺服的啊、就一般就是说蒙头，然后在教会里面啊、不在台上发言的。OK， 有这四种。哎，刚才还有几啊、后面举手的是。个人的才干跟恩赐。有什么分别？我还听到抬杠呢。才干跟恩赐的分别，我年纪越大，我就越看到这两者之间的分别是没有那么清楚的。首先讲恩赐，我们一般都是看罗马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加上彼得前书几节啊。除了这四个清单以外呢，啊，你说哎，这四个单子里面没有音乐，啊，没有艺术啊，是的，旧约很多，啊，你看那些建造会幕的啊，用紫色的布啊，他们织那些的啊幔子等等，啊，还有这个，总之是建造会幕的、建造圣殿的，然后有的圣殿有。吹喇叭的唱歌的，对不对？你说这是不是恩赐呢？所以恩赐这个名词的可以把它广义一点来看，包括旧约和新约的恩赐。那一般呢，神都是会使用，就是顺着我们的才干加上恩赐，所以称为 gift mix 啊。所以我现在在人生的下半呢，就不再把它区分的那么的清楚。当然，有些是很清楚的啊，教导啊，治理教会啊，怜悯那些呢，因为那些有职分的嘛，啊，那不过那些的恩赐或者职分呢，很明显就需要一些的一般自然的一些的才干，或者是比方说你不能不关心人嘛，啊，你只要做教导的话，你要开口的嘛。你要关心教会的啊整体啊众弟兄姐妹等等，所以有些自然的因素啊或者特点在里面，啊，上帝也用这些。你看使徒每个都不一样的，对不对？使徒彼得比较喜欢发脾气，以前还早期啊，后来说还受苦，跟他的脚中行受苦，整本彼得前书讲受苦的啊，很可爱的。你看他们怎么的被主耶稣跟圣灵塑造。 肯定有才干，彼得是打鱼的，是生意佬嘛，啊，一家人的不止一个，跟太太两个人的，有岳母，有很多人在旁边打鱼，一大堆的人，啊，等一个小村子的村长怎么这么一啊？保罗呢不一样，啊，保罗是罗马帝国公民，学懂了希腊文，有高等的教育，但是又是很热心的犹太教徒、知识分子那一类的，啊，不一样。彼得跟保罗就非常不一样。哎，刚才还有谁举手？哎，是，请。我们可能有一个恩赐，但是我们不想。目前觉得不适合，或者没有机会，或者是还没有时机，还没有成熟，等等等等，或者不想去做啊啊 ，OK， 不想去做那个回复，那个答回答就很简单喽，啊，求神怜悯呢、啊，那求神拿走那个恩赐，逃兵。那这样说好了，我们呢、啊、今天都不是3岁的婴孩，对不对？我们都是已经走了一段路的啊，包括出国留学等等，所以我们在一个很现实的人生的某一个阶段，有我们的背景，有我们现在的情况。那到目前，特别是我们出信的弟兄姐妹，前面的那一段包括出国留学，你都不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果，他的果跟他的义而出国留学的吗？对不对？啊，我用美国留学做个例子啊，你我们是华人怎么选啊？以前呢、啊、怎么选专业的啊？总之哪一科需要用到英文的程度最少，你就选那一科。总的来说，我们选哪一个学校、哪一个专业都跟神的果没有关系的。我们都是很实用的，可能简直是家长的压力啊，最好是做医生，其次是什么啊？哦，律师好啊。我们以前香港没有这个观念，我们英国殖民地的医生啊，律师、工程师啊，会计啊等等啊，最比较低一点是老师，中学、小学老师没有钱赚的。我的老大是老师啊，我非常的骄傲哈、啊，他选了这个行业，跟我没有关系，刚好我们都是做教导的。OK， 我们走过来这段日子呢，都基本上不是为神的果、神的义，不是求神的果、神的义，就是为了神的缘故选我们的专业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在人生在这个阶段，读书的总要把它读完了，对不对？你读某一个 program diploma 什么啊？除非有非常非常特殊的因素，不然的话，我看100个人里面呢、啊，上帝可能要99个是要读完我们的课程的，啊，过去的几十年不是没有例子啊，中途停了做传道人的有，而且是坚持到今天，快要退休了还在做传道人不多，啊，数出来不是很多个，啊。那你读完之后啊，我不晓得你们的情况，美国的话就是要还债，你借了钱来读书的，特别是医科一大堆的债务，对不对？所以人生有些现实的因素，就你开始了啊一个学业，不要随便停，有债务要还债，对不对？人生要有经验。所以呢，我说神在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有他的美意，有不同的功课要我们学。比方说你现在是还债的阶段啊，你毕业了，你做在大公司里面做奴隶啊，做3个人的工作啊，然后呢你要还债，或者是其他的啊家庭的要求，就是你上一代给你的要求等等。那你期待这个阶段完了，下一个阶段要做什么呢？就是赚钱啊，就是为了经济的安全，或者就是要留下来 上帝没有应许你可以在欧洲或者美洲留下来，明白吗？上帝可能要你回国或者去第三个地方，这些都不是我们可以坚持的。耶稣是主嘛，对不对？啊，前面讲了恩赐啦，啊，教会不同的职分啦，你的祷告啦，负担啦等等。好了，那现在我们面对我们的现实，啊，读书的要读完，然后，但是我们可以为我们下一个阶段，3年之后，5年之后，来祷告，来准备。啊，很有趣的，1996年啊，我参加香港华福大会，看了一帮人，一看就好像是义工或者是什么的，哎，果然是播道神学院的学生。我去问，你们学生那是14年前啊，你们平均第一年同学的年龄是多少？他们说26。OK， 那就是说不是大学毕业就进去的，学校也不，他们也不收的。过去这20年，美国的神学院的第一年入学的学生的平均年龄很多都是31、32，有些高到41、42的。Okay， 也就是说不是很多传道人像我这种啊，就是从小在教会泡大的。Okay， 泡在教会里面，大学毕业就进神学院，有些是中学毕业进圣经学校啊，那就一直这样上去的。很越来越多的传道人是经过了啊，在社会上的工作，然后带着孩子、太太、孩子进神学院的，啊，所以，那何况甚至没有神学院，啊，还有很多根本是不是透过神学院这条路来做传道服事的，所以看远一点，看远一点，嗯，通常一般来说，上帝并不呼召我们做消防员、灭火员，中国大陆怎么叫的 ？firefighter， 消防员啊 ，OK。911之后，美国这些电视的记者呢，跑去911旁边的消防局去访问那些消防局。平常没有紧急事情的时候，消防员做什么的 ？barbecue 牛排。锻炼身体，啊，对啊，那个举重，在吃牛排，火警一到，2分钟穿好衣服，啪就走了。平常做什么的？锻炼好自己的身体。上帝在他的国度、他的教会里面，可能只呼召1000个人，呼召1、2个消防员，够了。啊，上帝造一个 Billy Graham， 够了。你看普世看没有第二个，上帝造一个唐崇荣够了，没有第二个的。上帝造一个林慈欣太多了，够了。明白吗？你不要说哦，我要这个态这个样子的，特别不要那些消防员，因为我们年轻嘛，啊，我们热血啊，就好像我以前说，哎，我要去非洲传福音啊，或者你想做什么什么。救急就是说我们不要为了救急而很鲁莽的做一些决定，重要的是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啊，弟兄们，假如我们一般来说袜子两只是找不到的啊，都是一只一只的，那我们要学习怎么找袜子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最基本的一些的可靠性要培养出来，啊，可能你的问题不是袜子，可能我们的问题是在团契里面，啊，你答应了，或者是朋友之间你答应了是总是没有准时去做的，啊，那个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些东西要，啊，要培养咯，或者你的问题不在那里，它是别的地方啊，然后在神的话上总要锻炼，对不对？没有读经的要读经。读经的要查经，查经的要研经或者带领查经等等，一步一步的啊，不是一步登天。 其实呢，我再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这样说好了，今天的中国需要怎么样的传道人，我们就用中国来讲就好了。肯定是这样子的，绝大部分第一有自己的工作职业，第二是心中火热爱教会，愿意为神的话神的教会摆上的，就是双职的，对不对？那目前就是这样子吗？在中国大城市啊，所以我们海外信主的回国的话，你要赶上国内的一般的信徒的热心的程度啊！你在海外被爱死了，你回去要爱死别人才对，你不能够再等别人给你烧饭了，你要给别人烧饭，马上就要转台，转你的方向。因为中国里面教会负责人是拼死的在做的啊，一个教会一个牧者或者两三个牧者都是代职的，十六堂崇拜，礼拜二三四五六天，礼拜六得得得得得，礼拜天得得得，从早到晚啊，几个一两三个人轮流了啊，你要准备回国的，也准备好为主耶稣拼死的。这个拼死不是说受逼迫的意思，乃是说这个工人荒是在危机的程度的。我不是说没有负责的同工，乃说是能够教导神的话的啊，你要准备好，真的是摆上的啊。中国的领袖教导和材料等等都是在闹饥荒的程度。对，所以你根本不需要谈全世界还是不全世界，假如是谈中国的话啊，我们这种啊读宝书的传道人就派不上用场的，我们最多可以短期去教导，对不对？你真的在这块土地里做耕耘的绝大部分是代职的，当然现在有一些转型了啊，全职的，那是因为教会慢慢懂得要支持传道人，但是没有这么快，未来的十年慢慢在转啊，转的时候又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挣扎。是，请。假如是双职的话，就是指家庭教会；三职教会有，当然大部分是领薪水的。总的来说，你说在拼命的做，包括家庭教会的年轻传道人，家庭跟三职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两样。是。
牧师，是不是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会有恩赐？
啊。是不是每一位重生的基督都有恩赐，
在
或大或小，绝对是，绝对是。
但有的人说他没有发觉或者没有看到
啊，有些人说我没有发觉，对，所以他需要教会，需要弟兄姐妹帮他发觉，发觉了之后就没有自由选择去不用的。请。
恩赐有大小吗？
恩赐的重要性没有大小，但是恩赐对别人得到益处的广度有分别。那这样说好了，那我现在不是从圣经来讲啊，有些的恩赐呢是教会向内的，比方说或者一些工作是教会偏内的，比方说我在美国两次都是在一些蓝领的白人的浸信会里，每一个教会就有一对夫妇，他一辈子几十年每个星期天就在摇篮班看 baby 的，他们的崇拜都是靠那个播音机的，几十年一代两代三代的 baby 是由他们来看的，教会偏内的。那第二是教会偏或者是你的负担是一辈子做全世界最忠心的小学三年级的哲学老师，你就是教八岁的，教三十年、四十年。当然，随着时代你需要变通，但是你的负担就是八岁的小孩子或者六岁的小孩子，教会偏内，教会偏外。第二，教会偏外呢？比方说，一个教会一传统的有受信的牧师那种的牧师啊，他是教会偏外的， 很多主耶稣的羊啊，老是说，哎，怎么牧师总是不在的，总是在外面讲道的。那很多时候一个教会的牧师，特别是比较中型大型的教会的牧师呢，他那个位置本身就是偏外的啊，也不是他选择的。因为一个教会的一些传道肯定就是代表教会与其他教会联系的，跟宣教工厂联系，教会偏外，第三地区性的，第四全国性的，第五全球性的，他对人的益处的广度有不同，但是在神眼中一样的。哥培里跟那个在摇篮室看孩子的，在神面前都是宝贵，同样的宝贵啊。不过神给每个人的岗位不一样啊，是这边。
提到呼召了，就是说去做传福音啊、宣教啊，像有没有这样神给我们呼召，就是安安稳稳的过日子？
有没有这种呼召，安安稳稳的过圣洁的生活？有，这个叫做恩召，就是第二种，那种就是了，啊，就是重生得救嘛。记得吗？第一个是福音的呼召，第二是恩召或者重生，第三是我们所讲这个呼召，有恩赐啊职位的呼召。假如有些基督徒，其实有的啊，华人中间很多这种的基督徒，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可能是工程师，可能是会计师啊，教会里面逢有人生日一定会寄生日卡啊，假如是台湾来的很会炒米粉，北方来的总是包饺子啊，馅儿都是他拿来的馅儿啊，都是他供应的啊，明白吗？教会里面有很多种平平稳稳的，但是很热心爱主的。所以每次我看到一大堆的饺子或者是米粉等等，我就哎，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很有爱心的，一般是姊妹，可能有弟兄，你看到食物我就看到恩赐啊，谁从啊，美国是 apple pie 蛋糕那一类的啊。我常常说，我去那两间的美国浸信会，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我猜想这些太太们啊，你我这个故事讲过的啊，她星期一早上，丈夫去上班了，她喝咖啡灵修完了之后呢，她大概是这样想：这个星期我要烤几个 apple pie 送给哪几个病人，我要买哪几张的慰问卡。我要探访谁？这个礼拜我要把这个一般的 grocery 啊、菜啊、肉啊送去哪几家需要食物的？脑子总是这样转的。我怎么知道？我受过他们的，我们整家人受过他们的恩惠嘛？啊，我们搬家了，买了一个小小的房子，穷神学生，都是女将来了，哇刷弄得干干净净的。啊，把孩子的床带来，都是女的在干的。我想他们脑袋怎么转的？就是每天在转，每个礼拜就问，我们要所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可以，啊，做这种的平平稳稳的过日子的人就好了，啊，老是在想，我们可以帮助谁？可以帮助谁？可以帮助谁？有一次我在 Alabama， 丈夫是律师，女的是社工、社会工作人员，不过她已经不做了。啊，他是在那个海啸，那个就是海岸的密西西比州最难最穷的那里，白人啊长大的。他当时我去的时候，他每个星期全职的照顾10位黑人太太跟他们的孩子们。That's all she does。需要家居的，啊，关一关这个好吧？他们的眼睛太亮了，他们看不到我。对不起，我看到他们非常的亮，像摩西的脸一样。还有一两位像摩西的脸。谢谢。什么家庭需要毯子的，去 Salvation Army 去找毯子；家具的去找家具。有天分的孩子，老远送他去小提琴上课，还要送他回来，学费当然是这位白人太太付的。难得一个太太的黑人太太找到工作，去麦当劳送他去上班，三个星期就送他下班，两个星期搞不好人际关系就跑，被 fire 了。好， 再找工作，全时间就是这样子动脑筋的。为了十个，我碰过他们的孩子们的。你说那是阿拉巴马吗？我住在南加州洛杉矶这种地方，哪里有这种人呢？哎，有一天我看到我旁边那条街在卖旧的东西，我买了一个大架子拿去神学院用，刚好冰箱都可以放上去了，下面有轮子的，跑进去，哎，那个英国的老先生太太呢？哎，也是忘了是阿拉巴马还是什么地方来的，啊，还是 Mississippi 来的，就是很穷的地方的，一家六个兄弟姐妹，他是老大，所以从小呢。派报纸的要一起干活的，每个小孩都要干活的。他已经八十多岁了，很残废，我今年没有去找他。啊，他从小就想这些东西，在家里有一个缝纫小组 sewing club， 织一些什么枕头套了，什么给拿去医院给那些单亲的妈妈生孩子用的。为宣教士祷告不在话下，一大他就像使徒行传那个多加，从早到晚想这些东西的，家里面住一个白人男人哈，成年人了，住了忘了二十多三十多年，因为他动作不方便的，他大概是身体都头脑痛了，是有一点身体上的问题的，一直到不能再留他了，送他去那些特别地方去住，还有车房外国留学生。他没有钱赚的，钱都是给那个中介赚的，他们是义务的，免费的租给留学生，钱是那个中介的 agency 赚的，几十年，今天还在做，八十多岁行动都已经不方便了，啊，所以平平稳稳的过日子可以，你说这种的平平安过日子的基督徒太需要了，太需要了啊，从星期一到星期天，星期天到星期六，都是想这些东西的。啊，当然，还有神的话语可以鼓励别人的、劝勉的。啊，是。
我想问一下，独生的恩赐。
独生的恩赐是的，独生的恩赐是，对不起。
因为婚姻和家庭是神所命定的。
婚姻跟家庭神所命定的，是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觉得独身才是更好的，是吧？神要他独身啊。首先，这个是看个人的信心，这个是第一。OK， 你要很确定你有这个独身的恩赐和信心和操练，这第一。第二，我看。很多的独身或者是没有结婚呢，是有很多的教会里面的文化因素造成的。啊，那个不是直接答你的问题，你问题是独身的恩赐，那这个直接答案就是看个人的信心。啊，但独身的现象，那讨论的范围就广一点。是的，神的计划正常的是，组织家庭。我不是说独身不正常，那个是神给的特别的恩赐。保罗用花了一大章讲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两样都好，啊，因为独身是特殊的，啊，是为了主的缘故独身啊，啊，能够没有牵挂的，拼命为主。不是，很美很美，不过美得来一定要心中很满足，很感恩。还没有结婚的，你心中要感恩，要满足，要喜乐。神造你女的，就不要想做男的；上帝造你男的，就不要想做女的。啊，今天需要讲这些话的，二十一世纪啊，啊。然后呢，上帝为你将来安排的。你现在是先感恩，但是先做好自己要做应当做的，在性格上啊，在操练，在待人接物各方面啊，各方面要有进步，喜喜乐乐的做一个单身的 的基督徒，但是不拒绝结婚，除非你已经有这个、确定有这个恩赐。OK， 嗯，一二好，请继续。我批判的心理学的人观是，
但是心理学上其实有一种现象，就是说你越不让人去想，他就会人的思维本性上就不去想。比如说，
心理学有观念就是你越不去想就，
就你越让人不去想。
哦，越让人不去想，就越想去想。OK， 是。有没有些东西是圣经不许人做的，但是人就是故意的这种悖逆的心态？
对，而且它是不能控制的。
不能控制的，故意悖逆的绝对有，这个叫做罪。不能控制的话呢，除非你证明身体上有什么问题，不然的话是能控制的，包括同性恋。是啊，同性恋是行为，啊，是后天，酗酒。是行为，是从意念开始的。心理学最喜欢挖那些潜意识啦 ，subconscious 那些东西啊。我们先讲好啊，这个 conscious 的有意识那个层次，我们能控制的比不能控制的多很多。这边
刚才提到保罗哥林多前说的一段，就是关于。
对不起啊，你问问题之前，我这段长一点点，这样子呢就结束这个题目了，好不好？下一堂可以短一点，啊，这个题目就到这堂结束，不过我们可以再提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当时在查经的时候，就感觉这一段其实保罗是带着自己的感情色彩在。
哪一段？更多形式第七章是吧？讲的单身那一段，带着他的感情的色彩里面，有是。有的，圣灵也掌管这一切。
因为当时因为我们就是对比到。
是的，啊，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等等，神是希望人有婚姻的。
保罗的这个里面就特别句话，他在推崇单身
那种。啊，你感觉到保罗在推崇单身是？啊，是的，保罗明明说牧师给他薪水，然后他说我偏偏不要啊，他就是这么奇怪的一个啊，神很重用的仆人啊，但是主，你的问题是？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因为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圣经因为都是神默示的，然后他又有自己的感觉色彩在里面。
嗯，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又有个人的感情的色彩，甚至说偏见或者喜好。OK， 保罗、大卫、摩西等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啊，每一位，他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神就把他们分别出来的。他们的出生、童年的、少年的、青年的、成年的经历。他们的文笔，他们当时写这卷书的感情，都在神手中，何止上帝逐字默示？上帝的默示啊，不仅仅是几个字就这么简单的。这个人本身被上帝，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上帝掌管的，所以我的默示观是很广的，包括不包括圣经的字？当然包括。原文每个字是神所默示的，但是不是一定是写啊？大卫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当然不是这样子默示的，但是他整个人是在神的手中的，所以写下来的是神的话，包括他的喜好，这个就是默示的定义 ，by definition， 保罗的这个他的喜好都包在神要默示的话的范围里面了。这边还有吗？啊，是。
教会有许多家庭，然后在服事的范畴里面。
教会有很多的家庭在服事的范畴里。
这些家庭是不是也应该像单身的弟兄姊妹们在，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啊，开放把他们包含在这个家庭里面？
是的，教会的家庭是不是要在过节的时候要把这个单身的弟兄姐妹包括在里面呢？不但如此，那你们结了婚之后，请听好。你们现在单身了，以后你结了婚了，或者你以后有这个能力，你要做这件事情啊。我建议有家庭的弟兄姐妹 那下面那句话你不用听的，你跳一句话就好了啊。我说这个结婚的弟兄姐妹组织婚姻委员会什么意思呢？所以我说你这句话不用听嘛。接下来的意思是说呢，结了婚的弟兄姐妹呢，理所当然应当关心单身的弟兄姐妹的终身大事。不是八卦，有些八卦的就不要做这件事。OK， 是很有智慧、很有爱心的，啊，很会炒米粉的、包饺子、饺子的等等等等。OK， 就是说呢，很自然的，也是双方同意的，关心单身的青年人嘛，啊。以后你假如结了婚了，你做太太的，你愿不愿意做长老太太、执事太太？啊，就好好做这些事情嘛。牧师的、长老的、执事的太太们，就是好好做，关心那些单身的，为他们祷告，也鼓励他们为他们的婚姻祷告。假如弟兄 A 对姊妹 B 有兴趣，你们就搞一次包饺子，让他们两个都出现在你的家就是了吗？你要他们去哪里认识吗？啊？你要他们去酒吧吗？当然不是嘛，对不对？在你的家不是最好的吗？最自然的吗？啊？也不一定四个人，你跟你的丈夫跟他们两个，可以六个人吗？做得自然一点啊。啊，明白吗？你现在单身，请你现在预备将来你做成年人的时候要怎么做？啊啊！
那给别人介绍对象。
听不到你，给别人什么？
给
昨天
的弟兄姊妹牵线搭桥，
对象
那三
种
关怀。
做的智慧的，把给弟兄姐妹牵线是关怀，没有错。我的意思呢，其实在我是在美国的，也还不是给你介绍，还是已经青年人已经有一些的对象在心中的，就是青年人也主动嘛，单身人也主动，不是说都是老人家在那里安排啊，青年人也可以主动来谈谈，是互动的，互动的，这个就很美，明白吗？啊，就是一个家一样的。In the meantime， 直到那日，直到走红毯子的那一天之前，快快乐乐的服侍主。所以我们多年来，我跟我师母旁边有很多很美的单身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继续的交朋友，一年、十年、十几年、几十年。给欢欢喜喜的，啊，做跟随主的啊，好，最后一个问题，不然的我们就结束，是。
但是不是也不光光是就是介绍这个男女朋友，是不是这个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对，介绍对象只是一部分，关心这个人的全人吗？所以我说我们这些啊单身的，我们到今天还是朋友啊，有很多的互动。侍奉上个人方面很多方面的彼此的交往，彼此的帮助，不仅在婚姻方面啊。嗯，最后一句话，我发现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全球的姊妹都比全球的弟兄大三年。夸张一点，但是夸张的不太多。年纪到大三年，这句话不重要，下面句话更重要。下面那句话更重要。一般的弟兄在成熟方面比姊妹差三年。不论种族、国家、地理的，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是这样子的，有少数例外，不多。那我不是十七岁的神学生哈，我看了几十年了，包括我自己啊，从小长大。所以呢，简单的说，弟兄们呐，快快的在成熟、在可靠、 在待人接物各方面啊，好好的做一个很稳定啊的众人之间的仆人领袖这样的一位弟兄。姐妹们说好啱听是吧？很顺啊，好顺耳啊，是啊。姐妹们继续的祷告过感恩满足的生活。好，祷告结束。天父，感谢你们，我们在目前这个阶段，主你自己鉴察我们的心，你也安排我们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人生的道路，求主你深化我们的满足感恩喜乐，也求主你鉴察我们在哪一方面需要你来修理，好叫我们和主你用，也让我们更像一个成熟的单身或者成熟的啊一个啊将来的啊一个丈夫或者是妻子，不论走哪一条路，主给我们很敏锐的心，看到你要怎么样的来塑造我们。谢谢主，你也在很多的心中播下了负担的种子，要为你前面跑很长的路。主，我们也看到特别我们自己的中国广大的需要，主你若愿意兴起工人，就求主你亲自来做装备的工作啊，亲自的来给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的一步一步的可以在这条路上啊走下去，给我们看到不论是传统的或者另类的装备啊，不论是学院型的啊或者非学院型的啊，不论是案例的非案例的，主你给我们看到，主你要我们在生命中骨中有火那个 passion 啊是什么啊，我们最热爱的为你要做的是什么，也看到是不是主你所喜悦的，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按照你的应许带领我们改造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